不过只是身口能活，心意不活呀，也是没有办法做好的。身口能活就是说彼此不吵架了啊，不会说是吵架的事情啊，不讲话呀，或者是争吵啊，没有争议了。不过他内心里面如果彼此不高兴啊，你看我也是苦瓜脸，我看你也是苦瓜脸，大家都把苦瓜脸摆出来的话，你想想这个寺庙大众能够安吗？一看到你也是那么不高兴，彼此看到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就想要打架一样啊，但是只是没有表现，没有真正做出来而已。假如心里都不高兴不欢喜，没有办法统住。这最要紧呢，还是意火统约，意心地心意，彼此心意都是很活泼很欢喜，约就是欢喜，大家都很欢喜在这里同住共修，这样子自然牲口就能活。意不活，牲口没有办法活啊，意火了，牲口自然就会活，意火是根本。不过偶然有心意上有什么冲突，口也不要争啊，就免至有事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身口意都能活，身活同住，口活无争，意活同约，这个常住大众共修啊，才能如法，才能活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假如大家同住不能够活合，那就没有办法共修的。我们台湾的寺庙住的人都不多啊，顶多住过三两百人已经了不起了。但是这种寺庙不过是偶然有一两个而已，不会多。那么如果能够住上三五十个人已经是很不错了啊。那么不管你住多少人，一定要大家都能够牲口意和合。像从前大陆上的丛林一住三五百人上千人啊，甚至有些祖师座下住到三千人那么多啊，那种的大丛林。像这个维山林佑禅师啊，他的道场最多人的时候两千啊，平常也是一千五。这么多人能够活活共住，他必定有很好的制度。而大家又很难用功修行，彼此都能合作，才能够有办法呀共处在一个地方共修。那么凡是一个地方大家同住共修啊，心里都要动起了这么一个念头，怎么想啊？彼此如果过去都是没有机缘，不会到这边来同住，不会到这里来共修，能够到这里来共修啊，这都多生结的缘呐、共修的善因缘成熟，才能到这个地方共修。那么既然过去多生都是有缘，今生才有缘在这共住啊。那么就是这个世俗也有这么一句话，前世修来同船渡啊，比如说过渡船啊，例如说长江啊，从此岸到彼岸坐船，能够同船过渡到对岸，同船坐，这都是过去修来的，彼此结了缘了。假如没有结缘，就不可能同一个船同渡。同船如此，同车也是一样，同飞机也是一样啊，能够同船同车渡都是有缘的。同船同车只是旅行上短期的啊，顶多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。住在一个寺庙里同住啊，虽然是铁打丛林水流声，假如能够住得好的话，一辈子同住也不一定。最起码在大陆的丛林的规定是住一个期，住一期，这个所谓一期就是半年。听说丛林的规定它是一年呢分两期，比如说上期第一个期就是从 农历过了年之后，正月十五开始到七月十五减下为止啊。那么下棋就是七月十六开始到过了年正月十五为止。那么就是说这个棋头进来中间不准出去啊，进来之后就不用出去，必定要注满一棋才可以放假，才可以出去。在棋的中间来的也是一样的，进来了，假如你要到这边来参学，那你进来了就不要出去，最起码要注满一棋才可以走。那么就是水流生，也是这个云水生呢，也会注满一棋，就是半年。这么一注就注了半年，彼此如果没有缘，怎么会同住啊？想到彼此有缘呢、啊，总是有小小的摩擦、纠纷、冲突，想到那个缘字，自然也就好了啊。有少少有什么争论呢、啊？彼此让一步，那就没有事情啦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他大家都想到彼此有缘来同住，不会有问题啊。想到那个缘就不会有问题。你可不能讲冤啊，你过去是冤家哦，前生是跟你借了冤家了，今生再来跟你借冤家，在这里跟你前生是吵架，今生打架，来生说不定就是打仗了拿枪了，那更糟糕了。这个不是学佛学佛的圈子里面不该有这种情况，绝对不能这样讲。你不能讲我是来借冤家的，我要来跟你们借冤家懂得这个念头，这个要不得。这种人呢、啊、他根本就不是学佛学佛的人要眼睛平等，绝对不会为了要借冤家而来的。所以彼此一动念头就想了，彼此有缘，大家有缘，既然有缘，凡是有小小的冲突有摩擦，哎，彼此让一步啊，小事情嘛，让一步。比如说舌头跟牙齿是最好的朋友，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牙齿也会咬伤舌头呀，但是舌头并没有骂他，他还是忍耐的那么学佛的人应当都要有这种的观念，那么同住才能够平安过日子，否则一天到晚吵吵闹闹，那像什么呢？那就不叫做生啊。所以前面牲口一都能活活同住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其他第四见佛同解，大家在这里共修共住都要有正知正见，见解相同，大家都是学佛的，都是为了要了生死成佛道才来这里因此大家的见解相同，学佛的见解相同。虽然佛法里面有很多部门派别很多虽然是部门很多，各宗各派不一样每一个宗派里面，您到了他这个地方来，你就是要来学他这一套你到了他这个环境里面来，你就要跟他一样的见解，学他这一套。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来，见必定要同解的。所以如果参禅的人到了禅堂，必定要遵守禅堂的规矩那么因为他目标是来学禅的，讲堂研究教理的，到了这个地方学天台学贤手，那么您既然是来学教的，那当然对于这个教理您都有同样的见解才来学，否则你来做什么啊？所以见佛同解，同样的这个所谓同一思学如水如喝，借佛同修第五。那么凡是学佛的人，凡是佛弟子，必定都受过戒，没有不受戒的，最起码也受过三规了。尤其出家人住在寺庙里，大家都受过戒无论是比丘尼，个个有他自己所受的三坛大戒，都受过了。那么所受的戒是相同的就是出家的比丘所说的戒法，与百岁老比丘所说的戒法没有两样彼此受的戒是一样的，只是以论这个戒的先后来分高下论前后，先受戒者在前坐，后受戒者在后坐 都是以戒做标准啊，一切以戒做标准，那么这样子戒佛同修，一个道场才会庄严清净。第六，利佛同经，经是平经呢，利是第一，一个寺庙一个常住的，大家共修，所有的利益大家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不分高低，所以常住上无论是吃的用的啊，彼此都是一样，大家相同，不分别。那么这就是利佛同经的大丛林，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要用啊平分，大家一样，上至方丈和尚住持，下至普通一般的这个听众啊，那么他都是一样的受用的，分的都是一样，没有分别。那么这就是所谓利佛同经。那么能够这样子做到啊，这个常住才会清净庄严。所以这是六火境，修六火境。修六火境本来这个话是对出家人讲的，但是在家菩萨也是照样要活佛啊，也有这个道理存在啊。虽然不像出家人那么严格，但是例如说在家共修的道场，在家人也有啊修念佛的，有莲社啊，乃至其他也有各种的这个组织啊，例如进行社等等啊。那么在家人组织的这个居士会啊，大家共修的地方，如果到了这个会场里大家共修的时候，同样都要遵守这个六火境的道理啊。那么在一个道场里大家共修都要具备六火境，必定要身口意合合，见戒力合合。不过居士他的团体不是一天到晚像出家人啊，这个行住坐二六时钟都是同住在一个地方，而居士共修的地方啊，它是彼此有一定的时间，到了共修的时候就来啊，修完了个人回去。但是每一个学佛的人，如果他的精神上都有具备这种六火境的这个观念，那么他无论是一个人独住或者是大众共修，都能如如法法。假如自己心里没有这个六火境的观念啊，那么在大众共修里面呢就没有办法做好的。所以这个修六火境虽然是对出家人讲的，但是在家人也有这个意义，也可以啊适用的。那么无论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都是一样啊，不以幻惑欺诳众生，也不生妄意，常修六火境，菩萨应当都要这样子做的。